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会见意大利新任总理孔特，孔特支持川普总统关于重新接纳俄罗斯进入七国集团的呼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的对外投资不在于获取政治影响力，而在于实行经贸上的伙伴关系。
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有100天的时间，民调显示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落入民主党人手中的可能性更大。
7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川普总统7月30号星期一在白宫会见意大利总理孔特时再次表示，他不惜关闭政府也要建造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墙。他重申要进一步紧缩现有的移民政策，包括终止绿卡乐透、移民链等。现在请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见意大利总理孔特的时候呢，大家其实都是关注到孔特其实也是一个对移民特别这个严厉的一个领导人。那么川普总统其实在这两天就已经提到了他希望这个边境墙的经费能够到位，不然他不惜关闭政府。我们先看他在推特上呢，昨天他现在推特上已经说了，他说如果民主党人不给我们边境安全所需要的票数，包括在美墨边境建筑隔离墙，我将不惜关闭政府。我们还需要废除绿卡乐透以及抓了又放等政策，最终我们必须采用择优绩点的移民制度，我们需要优秀的人移民美国。那么今天呢，在见意大利的总理之前呢，他又在推特上又发言了。他说呢，我们必须要有边境安全，必须废除移民链、绿卡乐透、抓了又放的政策以及庇护城市。我们必须走向择优绩点的移民制度。我们必须保护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还有执法部门。当然要继续，但是要加快速度建造美墨高墙。那么呢，在今天与这个意大利总理孔特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的强调了说，他必须要来完成以上的这些的移民改革的政策，要不然他不惜政府关门。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My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hard to pass border security legislation, improve vetting.
我的行政部门正在努力通过边境安全的立法，改进审查制度，建立择优移民制度，这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至于边境问题，个人来讲，两党讨论了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没法通过解决边境安全问题的法案，我愿意关闭政府。
After many many years of talk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 would have no problem doing a shutdown.
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刚才不是说他不惜要这个关闭政府也要完成他的移民改革，那光是在建墙的方面就需要200多亿美元，那么再加上呢加强执法、修改现行的移民政策跟法规等等呢，就川普总统说想要达到的部分，那么还需要额外的经费。于是呢，在今天记者会上就有记者询问了川普总统，现在希望国会给他的钱到底是只有那200多亿美元，还是要加上全部的这些移民改革所需要的钱都要一次到位，他才会说不让政府关闭。那么对此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当然都有商量的空间，那么他会将会跟国会议员来商量怎么样来避免政府关门，但是又能够达到他要的这些移民的政策。但是他同时又再度的重申了说，其实这个边境安全就代表国家安全，而所谓废除绿卡乐透这个废除移民链等等呢，也都是在边境安全之一。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他的立场还是十分的强硬。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还特别提到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他提到他愿意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之下与伊朗总统见面。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则是说呢，他说我会与任何人见面，我当然会与伊朗会面，我已经准备好在任何时间他们想要的时间来会面。如果我们能够达成某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那将很棒，没有前提。如果他们 想要见面，我就会跟他们见面。那么川普总统是在回应记者问他说是否愿意跟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时候，他这样子回答。那么之后呢，他也对于说他跟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呢，他也做出了辩护，认为说与这些独裁的国家的领导人见面呢，其实并没有问题。他认为说只要能够达成他所要达到的事情，那么就一切都是可以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义发自白宫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将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并且提倡美国的亚太政策，也就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蓬佩奥星期一表示，尽管美国退出多边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并不代表着美国不重视和亚太地区盟友的经贸关系，美国企业继续增强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投资，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和盟国协商一个高标准的双边贸易协定。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蓬佩奥的最新的发言，那么进一步的是说明了美国的亚太政策，在你看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蓬佩奥国务卿呢表示，这个星期他将启程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呢在几个星期之内再度前往这个区域，也显示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地区的重视。尽管没有明白指出中国，但是国务卿蓬佩奥的发言呢显然具有针对性。他表示，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资呢主要在于提倡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并没有政治企图，和一些国家不同。下面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蓬佩奥表示呢，美国公司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呢，主要是在于提倡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在于建立这个政治的影响力。他表示呢，这符合美国政府的国家利益。那另外呢，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呢，将投注超过1亿美元来发展这个基础建设、能源还有数码经济，那么以来带动致力于美国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繁荣和平繁荣同习惯。那么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呢，这也显示呢，美国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呢，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蓬佩奥还以台湾为例，指出呢，台湾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民主社会，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高科技中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呢也将访问马来西亚，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在五月份马来西亚举行大选之后呢第一次访问吉隆坡。我们知道呢，这个马哈蒂尔他击败了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布，再度成为马来西亚的总理。那么纳吉布和中国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尽管马哈蒂尔上台之后，他表示呢，他将那个支持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希望能够很快的访问中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新政府呢却暂停了几个中资的项目。那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他的政府官员也暗示说，前总理纳吉布的贪腐案和这个中资项目似乎有所关联。与此同时，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也强调说呢，要强化未来这个政府将强化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立场对于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马来西亚的主权的声索立场。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这次访问马来西亚呢，也显示美国希望强化和马来西亚新政府的关系。把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川普政府星期一推出了其印度太平洋策略中的经济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里的一些关键内阁成员，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罗斯和能源部长佩里等人，在美国商会举办的印太商业论坛上介绍了这个经济策略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了新的倡议。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参加了这一次的论坛，今天我们就和莉亚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
莉亚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印太经济策略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对，的确，就刚才像这个荣翔提到哈，今天早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美国商会一个印太商业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就是提出了这个美国这个印太策略的这个经济策略部分哈，他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在该地区就是印太地区寻求的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主宰关系，他还特别提说美国是在这该地区要寻求战略这个伙伴，而不是这种就是战略上的依赖哈。就像刚才提到，其实他这个针对性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其实他今天正式推出这样的一个经济策略，很显然是要向该地区这个国家，我觉得主要是表明两点，一个就是说，尽管美国退出了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美国仍然致力于这个扩展它与这个印太地区这种经济的接触政策哈。那么第二点就是说，美国要给这些国家提供一个就是不同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倡议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经济策略是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这种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哈。那么就是从经济上加强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这个联系，同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一个这种经济影响力。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自己的一个说法。
像我们很多亚洲盟友一样，我们国家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与一个期待言听计从的帝国进行了斗争，我们因此从没有也绝不会在亚太地区寻求主导权，而且我们将反对任何这样做的国家。我们立志于建立一个区域秩序和可以捍卫他们的人民并且在国际市场公平竞争的独立国家。我们随时准备加强与我们的伙伴的安全，并帮助他们以确保人类尊严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我们将帮助他们，使他们的人民不受到威胁或是被大国主宰。
因为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是美国有这个当时非常想就是有这个推动，奥巴马政府时代推动的就是这个非常想推动就是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签署啊，这个实际上是它整个亚太策略中的这个经济组成部分，加上抗衡中国。那我个人看来，就是说现在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当然每个政府上台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一套这个策略哈，或是一个说法也好。那么这个所谓这个印太经济策略呢，实际上是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这个替代的方案。
那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其实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蓬佩奥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内阁成员，比如说像商务部长罗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倡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新的倡议，以及你认为有什么关注的地方？
对，其实蓬佩奥在他的这个演讲中就提出了三个新的倡议哈。那么一个就是数码互联性与这个网络安全的伙伴关系，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能源来促进亚洲的发展与增长，第三个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其实这几个方面其实也都是挺相对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这个策略的哈。他就说美国致力于这个推动国家主权、区域一体化以及信任的这种互联互通哈。他说就是当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这个是安全的，然后经济上是可行的，同时呢对社会负责的时候，你才会出现这样一种互联互通。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批评，就是说这个有好多的这个工程建设的质量不是很好哈，不够好，不够安全。那么在经济上呢，是使别的国家陷入一个巨大的这个债务之中哈，而且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就说不太注意环境啊，这个给当地人带来这个很少的就业啊等等。所以这个是蓬佩奥提出的这个倡议。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呢，他在讲话中就是表示说，实际上从他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些倡议，但是他就特别强调从为什么要从商业的角度，就是美国需要制定这样的一个印太的经济策略哈。他提出一些数据，他说 美国从该地区其实进口大约有10,000亿美元的产品，那么对该地区的出口呢达到了4150亿美元。他说这个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其实是存在一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他说这个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整体美国与印太地区这个贸易额，这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还提到，就是这在这个逆差之中，其实主要是跟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其实达到3760亿美元，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数据。另外他还提到，就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给美国创造了550,000个就业的机会，那么涉及40,000家公司，还有1000亿个产品哈。你可以看这个规模是相当的庞大的。那么在去年一年，就是在川普政府执政这一年，就是美国对该出口的出口，该地区的出口其实增加了10%，这是就是说增长非常的迅速哈。那么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究，在今后将要出现的这种就是10亿中产阶级这样的这个人之中哈，那么88%的人都会在这个印太地区，那么这个潜力是非常的巨大。这个罗斯这个商务部长还提到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哈，那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怎么看这个倡议。
我们的感觉是，印太地区不止一条带子，也不止一条路，有很多条带子，有很多条路。
他还提到，就是他在他所去过的那些国家，不光是在印太地区的国家，他说他所听到的每一个去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都抱怨，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啊，就是它没有什么当地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不管是劳工方面还材料方面，基本上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中国制造为中国服务的这么一个项目哈。所以美国要针对这种情况来提出一个反制的一个策略。我们刚才谈到，就除了商务部长以外，还有这个能源部长佩里，他也参加这个商业论坛。其实还有这个，其实他这个阵容是相当的强大哈。
是，现在阵容非常强大。
我们看到就是还有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署长格林，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这个负责人格瑞斯，还有就是帮助美国企业在新兴市场这个进行投资的这个政府部门叫海外私营投资公司的这个主席沃什伯恩，还有这个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伯明，这些人都参加今天的论坛。那么这个能源部长佩里主要是在这个论坛上，就是介绍了美国在印太的一个能源政策，就是怎么在能源领域哈加强美国跟这些国家的合作，扩大美国对该地区的这个能源出口。这个能源不光是这个传统的石油啊、天然气的这个出口，还有就是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同时就是加强这个在基础设施方面怎么向提供一些融资方面的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论坛上，日本这个国际协力银行这个行长，协力银行虽然就是他负责搞开发的这个一个银行，澳大利亚这个和还有这个跟美国三方面实际上在论坛上宣布了一个就是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的一个三边的伙伴关系，来解决一些关键的发展性的方面的一些挑战。就是对，
是可以看出今天这个会议的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莉亚和我们分享今天的内容，谢谢。
好，我们来看另一方面，中国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一种降血压的药被发现含有致癌的杂质，现在呢正在进行全球召回。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林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7月13号发出通告，召回中国浙江华海药业生产的降血压和预防心脏疾病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的名字呢叫谢沙坦，因为从这个药物的检测当中呢发现了致癌的杂质亚硝基二甲胺。那么动物实验显示亚硝基二甲胺呢会引起肝脏、肾脏和呼吸道的肿瘤。今天 CNN 报道称，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出现的第二起重大的医药争议事件。那么第一起当然指的就是由数十万儿童接种的被证明有问题的所谓的这个疫苗丑闻。星期一 这个药物的制造商浙江华海药业呢，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发出通告，说他们呢，这个发现了问题以后呢，于7月13号在中国和海外发出了召回这一药物的通知，于北京时间7月14号在美国市场发出了召回通知，于7月16号从美国医药公司收回了全部谢沙坦的产品，于7月23号召回了中国市场上所有这一药物。但是呢，根据这个国际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最早启动召回措施的并不是制造这一药物的华海药业，而是有22个国家进口使用这一药物的欧盟。那么欧盟的这个药物管理局早在7月5号就已经发布了召回公告了，而北美地区的加拿大的药管当局呢，也早在7月9号就宣布召回这一药物了，都比生产商华海药业早了1个星期或者4天。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7月5号这个欧盟药管局的通知说，他们呢是在接到了制造商的通知以后启动对这一药物的审议的，并说呢，虽然审议还在进行之中，但是欧盟各国的这个药管当局呢已经启动了召回程序，显示呢他们得知消息与召回药物是同时进行的。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药监局在6月27号就知道了这一药物有问题，在与制药公司联系并确定问题的范围之后，于7月9号发出召回通知。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新华社今天的报道。新华社7月30号的报道说呢，华海药业是7月6号向国家药监局报告这一药物有问题的。那么报道说呢，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主动地向社会披露了相关的信息，并立即暂停了所有谢沙坦原料药国内外市场发行和发货，并启动了主动召回的措施。截至7月23号，华海药业已经完成国内所有原料药的召回工作。但是呢，这篇报道没有交代为什么从发现问题到做出召回通知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是国家药监局花了1个星期时间来做出审批和决定呢，还是制药公司拖了1个星期？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的 FDA 7月13号发出的召回通知说呢，在美国市场上并不是所有的谢沙坦药物都含有这个亚硝基二甲胺这种致癌物质的。林森。
嗯，好，谢谢方兵，这是记者方兵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会两院的控制权由哪个党派掌握，川普总统将成为关键。柬埔寨执政党在周日的选举中获胜，柬埔寨反对派呼吁国际社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加州北部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6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统星期一在白宫会见意大利新任总理孔特。孔特支持川普总统关于重新接纳俄罗斯进入七国集团的呼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的对外投资不在于获取政治影响力，而在于实行经贸上的伙伴关系。
距离现在还有100天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决定美国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会落在哪个党派手中。
现在民调显示呢，民主党获得控制权的可能性更大，而两党都同意川普总统将会是今年国会选举的关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带来的报道。
最近在蒙塔纳州的一次集会上，川普总统鼓励支持者们在11月选举中踊跃投票，帮助共和党获胜。
我们不会后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永远都不会投降，我们永远都不会退出，我们向前进，获得胜利。
对手民主党也为中期选举掀起了激烈的草根运动。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堪萨斯州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这场关于谁控制众议院的战斗非常重要，结果可能将由1到2个地方的选举决定。我相信你们的能力，能够做到我希望你们去做的。这场选举不仅美国人，全世界都很关注。
要成为多数党的话，民主党在众议院要增加大约24个席位，在参议院要增加2个席位。福杰认为，今年历史站在了能量充足的民主党这一边。
中期选举一般对在野党有利，也就是没有入主白宫的那个党。对于民主党来说，川普是一位非常不受欢迎的总统，他们很有动力，他们不喜欢他，所以他们会积极投票。
但是川普敦促他的支持者改写历史，表现出对他的计划的支持。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两党都把中期选举看成了对总统的全民公投。
我们很少看见总统在选举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他非常关键，他就是太阳，绕着太阳转动的是行星和月球。
伊莲·卡马克表示，考虑到川普的低支持率和中期选举的历史，民主党应当取得进展。
我想问题是，这会是一场民主党的波浪还是龙卷风？民主党在众议院会多赢5席还是30席？我想还没有人能预测得到。
川普的前竞选经理克雷莱温多斯基表示，从川普的基本盘来看，共和党的表现会比预想的要好。
我想民主党会赢更多席位，但现在来看，如果选举是今天举行的话，共和党在众议院还是会比民主党多占1-2席。
11月10日，众议院的全部435席和参议院的100个席位都将被角逐，而选举的结果对川普这一任期接下来的2年会有重大影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据报道，川普总统的前律师声称，川普的高级竞选助手和家人在2016年与承诺提供不利于希拉里·克林顿资料的俄罗斯人见面，川普总统事先是知情的，这也使得美国司法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更加复杂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多年来不断为川普总统处理法律难题。有消息称，他在与川普商量付钱给据说与川普有染的前花花公子杂志模特时，暗中录了音。据报道，科恩目前与联邦检察官合作，并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说法，即当时的候选人川普事先知道其长子、女婿和竞选管理人员在纽约川普大楼与俄罗斯特工会面，以了解希拉里·克林顿的污点。这个说法尚未得到证实，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否认他事先知道。川普的法律团队对科恩展开进攻。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几个月前他并没有说出这些谎言，几个月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一名暗中录下客户谈话的律师。
总统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在推特上说，我不知道俄罗斯人与我儿子唐纳德的见面，听起来像是有人企图编造故事使自己脱离干系。尽管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涉俄调查的进展和内容保持沉默， 但其他人正试图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谢安达在推特上写道，如果川普总统知道6月9日的会议，年表就是这样的。俄罗斯人想向川普总统提供帮助，川普总统批准了俄罗斯人的帮助，俄罗斯人提供了帮助。川普对会议的真正目的做出了错误的表述，川普掩盖了自己的角色。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表示，新闻媒体对川普过去的关注正在转移国家目前的危险。
我们还必须非常清楚，俄罗斯人正试图以其他方式干预我们的选举，收集我们的信息，然后利用这种方式反对我们的民主，这需要制裁，这需要我们政府立即做出回应。
特别检察官领导的涉俄调查已经对川普的前亲信提出多项起诉，其他几位曾接近总统的人，如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据信正与联邦检察官合作，调查川普的许多交易和活动。迈克尔·鲍曼，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俄罗斯迫切需要重启冷战时期的合作，来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一份来自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也用了最新解密的情报，显示冷战时期这两个敌对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交流维持了核不扩散条约。报告也显示了美苏合作如何避免了核武器扩散到非洲。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苏联的间谍卫星在1977年8月在这里察觉到核武器试验的准备活动。
苏联与当时还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有情报显示南非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苏联冒险将这个情报分享给美国，美国与南非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为其民用核项目提供帮助，但显然不希望南非展开核武器试验。
南非否认了进行任何核试验，但是美国情报官员证实了实验基地的存在，并向南非施压使其放弃了这项计划。冷战敌对双方的合作，也就是美国总统卡特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合作，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合作以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众多例子之一。
个人关系对于构建不扩散条约乃至整个核不扩散体系来说都至关重要。当时在双方政府里都有武器控制专家和科学家，并且定期见面，这实际上对于构建整个体系至关重要。
双方1960年代在日内瓦举行了长达十年的谈判，当时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这样说。
我强调，我们将竭尽所能，我要重复一遍，我们将采取一切能够保持尊严和荣誉的行动来试图达成协议。
这些谈判为1970年的核不扩散协定奠定了基础。然而报告作者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处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现在我们需要投资来重建合作，因为威胁仍然存在，有很多核武器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安全，现在的核材料甚至增加了。
人们担忧新的军备竞赛，俄罗斯正在发展战术原子武器，而美国正试图使其核力量现代化。莱德曼说，没有任何核大国签署了2017年度核武器不扩散条约，这显示了拥有和没有核武器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分歧。
除非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合作，不然他们可能很快失去过去构建起来的核不扩散体系。
在全球面临核危机的今天，报告敦促美俄双方的政策制定者从冷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柬埔寨反对派呼吁国际社会拒绝接受星期天选举的结果。长期在柬埔寨执政的洪森首相的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白宫发言人就柬埔寨议会不公正的选举发出声明，声明说，美国感到遗憾的是，柬埔寨7月29日的议会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未能代表柬埔寨人民的意愿。
这次充斥着弊端的选举排除了柬埔寨主要的反对党，给柬埔寨宪法所体现的民主制度带来最严重的倒退。声明说，美国将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对柬埔寨的选举以及最近发生的其他民主和人权倒退行为作出回应。声明说，我们呼吁柬埔寨政府采取切实的行动，促进国家和解，允许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不受限制地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立即释放根索卡和其他的政治犯，结束对政治反对派的禁令。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博伊尔的报道。
这次选举空有民主之名而缺乏实质，已经在位30多年的柬埔寨首相在没有较量对手、独立媒体被禁止在网上报道消息的情况下参加了投票，预计柬埔寨人民党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是因为能与之较量的主要反对党救国党去年被取缔，救国党领导人也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关进了监狱。因此美国和欧盟的观察员拒绝来柬埔寨监督选举，而洪森的人民党则邀请了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代表。约瑟夫·阿瓦德是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一名黎巴嫩成员，尽管他支持公开透明，却不愿意回答关于谁付钱给他的问题。
这是个毫不相关的问题，你应该问选举问题，而不是谁给你买的机票，这与你完全无关。或许我是自己买的机票，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观察员们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反对派呼吁柬埔寨民众抵制这场所谓的烂选举。
像柬埔寨或尼泊尔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总是会有一些不在主流政党里的政治力量进行一些不必要的活动来干扰选举进程。
尽管柬埔寨没有强制投票制度，当局还是威胁要把抵制投票的宣传者送上法庭。与此同时，选民被要求不要投弃权票，并且有选民被付钱参加执政党的宣传活动。虽然没有竞争对手，但洪森认为光是选票结果就能给他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尽管这场选举有着诸多的弊端，国家选举委员会表示，执政党所得选票占82%。一名诚实的观察员说，选票结果被故意作废的选票破坏了，每个投票站都有将近20%到35%的选票是选民故意作废的。
点票时很明显，柬埔寨的第二大政党竟然是作废选票党。
但大多数人都对这种细节并不在意。
我并不知道有任何反对党被封禁了，你们可以笑，但我的职责很简单，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我只是在这儿做国际观察员并观察选举过程。
这无疑是洪森和他的党最乐意听到的。美国之音博伊尔金边报道。
在美国方面，加州北部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6人死亡，另外还有多人失踪。来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加州北部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6人死亡。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沙斯塔县的治安官汤姆·伯科森说，最后一名遇难者收到了撤离警报，但是没有离开。其他的遇难者包括2名儿童、他们的曾祖母，还有2名消防员，另外10多人失踪。
To date, there's been 16 reported reports made of missing.
今天共有16例失踪人员报告，其中9例已被找到。我们还在调查剩下的7例，并且还发现了第4个遇难者。这名遇难者的房屋被火吞噬，我们在里面找到了遗体。
Consuming a residence and a decedent located in that residence.
伯森科说，死者的遗体在雷丁市附近卡尔火灾的边缘发现，距离旧金山370公里远的雷丁市有9万名居民，大火已经迫使数万人逃离家园。当地官方估计有517幢建筑被烧毁，135栋建筑受损，其中大部分是民宅。 卡尔大火是加州周日最大的火灾，这场大火威胁到5000多座建筑，目前火势有5%被控制。一名加州林业与防火局的发言人说，目前加州的17起大型野火已经迫使50000多人从家中撤离，目前有12000名消防员在试图控制火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世界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马航 MH370 的失踪事件至今是没有解开。
是，那么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呢，调查人员还说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导致 MH370 最终失事。来看报道。
马航370安全调查小组负责人郭诗传在新加坡对记者说，
如果当时飞机是由驾驶员以外的人员驾驶，我们无法确定航班失事的确切原因，我们也无法排除有第三方进行非法干扰的可能性。
他说，调查人员只有在找到飞机残骸时才能知道这架飞机究竟出了什么事。
缺乏证据包括没有飞机信息记录仪上的录音，没有驾驶舱的录音机，也没有其他录音设备可以显示班机为什么飞向了印度洋的南部。
这架班机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家属对这个报告感到不满，他们说这些调查有缺陷，而且有太多问题没有回答。2014年3月8号，马航370班机失踪，这架波音777飞机搭载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2017年1月，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以及中国政府正式停止搜索行动，此前已经对印度洋涵盖119139平方公里的海底进行搜索，耗资1亿5000多万美元。之后官员们结论说，失事地点可能在更北的地方。在死难者家属的压力下，前马来西亚政府与美国的一家搜索公司海洋无限达成协议，于今年1月重新开始搜索行动。在涵盖112000平方公里的搜索工作之后，海洋无限公司于5月宣布结束历时3个月对这架失踪班机的最新搜索行动。
美国经济在2018年第二季度的增长速度达到4年来最高，经济增速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是否得益于川普总统的减税和贸易政策？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在2018年的第二个季度的增长速度达到了4年来的最高。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今年4至6月份的 GDP 的主要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初步的评估，显示美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是4.1%。 商务部同时告诫说，这只是过去三个月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并不一定成为长期的趋势。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是否得益于川普总统的减税和贸易政策？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来分析。叶文斌先生是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你好，叶文斌先生。
钟先生您好。
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美国第二季度这个 GDP 的增长啊，是四年来最快，达到了这个41%。我们一般都认为，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经济总量，主要的是以消费支出为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增速是得益于哪个领域？主要的还是消费者支出吗？
第二季度不光是消费的增长，也是就是非住宅投资增长得非常快，第二季度这是一项。另一项是美国的出口在第二季度是增长，就是年化增速就超了9%，就是非常的快。这个不光是海外对美国出口品的需求是比较强劲，而且也代表好多这些美国出口商的客户知道这个关税很快就要实行，所以是想在关税生效之前把他们在美国购买的这些出口品先买好，避免这个关税的费用的成本。
这个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的数字显示说，美国的出口是增长了9.3%，那么增幅呢是显然是比较大的。那么促进美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一部分是这些美国出口商的客户是预期这个关税的实行，但是另一方面说，的确全球的经济今年增长的大趋势是比较比广泛的增长，是良好的经济环境，对美国的国内的增长也有积极影响。
在这个商务部的这个数字啊公布了以后，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表示，他说呢，美国的这个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第二季度的这个增速这么快，主要的是得益于他所推出的减税和贸易政策。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减税和贸易政策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那么而且他说他的这个策略啊，他的这个政策还将继续刺激美国的经济的发展。你同意川普总统的说法吗？
现在美国的政策的对GDP 的拉动的确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财政刺激政策，不光是减税，也是增加政府的开支，这个对美国国内的需求的拉动作用是蛮大的。
我们还注意到有许多的经济分析人士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加快是基于一些临时的原因。那么刚才这些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那么这样的增长呢将会在几个月以后呢可能就会放缓，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们银行的分析是，我们的预测是下半年的平均增速可能放缓到3.1%左右，这也是良好的增长增速。然后到明年，随着财政刺激的效果慢慢的消失，增速会慢慢的回到美国的这个长期趋势性的增长。明年GDP 增长可能2.6%，后年GDP 增长可能再放缓到2%以下。
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国公布的这各项经济数字啊，似乎都比较的正面。那么根据经济学家的这个估计啊，说美国的这个失业率会保持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甚至表示说明年呢，可能美国的这个失业率就会降低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最低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来谈一下推动美国就业市场强劲的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今年我觉得从今年来看，就是增长是加快了，但是更长期来看呢，美国从2009年的经济危机以来，是慢慢的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劳动市场状况，现在已经是就是找工作的人是在劳动市场上占优势了，然后我们预期是今年明年这个劳动市场会继续的改得更好。
好，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
谢谢您。
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美国，每年都有一些节假日，公立学校的学生是可以放假的。那最近在位于首都华盛顿西北部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一些学生和家长正在努力推动郡教育委员会把亚裔所庆祝的农历新年加入学年日历的假期当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蒙郡公立学校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在受访者当中，有47%的学生、19%的家长以及38%的社区成员认为，学校在农历新年放假非常重要。农历新年通常在公历每年1月21日到2月21日之间，这是一个举家团圆和欢庆的日子。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都会庆祝。蒙郡公立学校系统是全美第14大学区马里兰州最大的学区，它拥有学生大约162000名，其中亚裔学生占15%。今年6月25日，该学区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到郡教育委员会公开听证会上作证，要求公立学校在农历新年放假一天，此举得到了华裔学生和家长的积极响应。李景明14岁，即将升入高中，他和其他学生一起参与了公开听证会上的作证。
很多文化都庆祝农历新年，这有助于我们社区的代表地位。农历新年放假一天，不仅使我们有时间可以庆祝，也给在美国的华裔更多的身份认同感。
王欣怡10岁，是5年级学生，她喜欢在大年三十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可惜的是，晚会中国午夜12点结束时，他已经在学校了。
I understand that.
我知道我们可以把它录下来之后重放，但是我喜欢和我在中国的姥姥姥爷同一时间观看。他们每年都喜欢和我一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Such a fun time watching it with me every year.
王欣怡的母亲梁瑞在华盛顿 D.C. 特区大学担任计算机学教授。
我们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要一起包饺子、看电视、看新年联欢晚会。但是呢，现在没有放假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到转一天。我们这样跟国内也不能同步，国内的亲人都已经庆祝的时候呢，孩子还在学校里。
自1970年代以来，在某些犹太人节期，蒙郡学生不用上学。近年来，穆斯林社区领导人通过游说成功地把一个教师工作日挪到了穆斯林的宰牲节。教师工作日供老师批改作业用，学生可以不上课。因此，一些亚裔学生和家长也提议把其中的一个教师工作日与农历新年放在同一天。许露亚13岁，即将进入8年级，他呼吁给予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以同等尊重。
如果你要尊重 recognize 一种文化，那你也得尊重别的文化呀，就不能说好像哦，犹太人的文化比亚洲的更重要，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说，既然你已经要说我们是 recognize 不同的 cultural holidays， not just 美国的传统美国的那个节日，那我们觉得如果是要求农历新年放假的话，是完全合理的。
徐露亚的母亲张静在一家诊所担任管理人员，她认为在农历新年放假有助于亚裔孩子更多的了解和接触本民族的文化。
那么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说，我们的孩子呢是从小出生在这里的，他们在这里长大，慢慢到初中的这个阶段呢，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一定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农历新年对他们来讲呢是了解自己的根，了解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很好的连接方式。
不过盟郡华人家长会的创建主席杨成华说，两年前马里兰州州长颁布了一道州长令，规定学校在九月劳工节后开学，在6月15号之前结束，因此极大限制了学校在处理日历上的灵活性。
他州长把夏季的时间延长了，那么学校又有州的法律规定他一定要授课180天，那所以如果把法定的假日加上加上这个传统的一些已经在日历上的一些节日的话，那么学校就比较少的灵活性来加入新的节假日。
盟郡教育委员会政策管理主席帕特丽莎·奥尼尔表示，根据社区的民意调查，学区总监将召集一个代表教职员工、家长、社区成员以及信仰团体的众多利益相关方，研究并讨论学年日历问题。
We have an Asian Parent Association advisory group.
我们有一个亚裔家长协会，这是一个顾问委员会，他们会提出一些学年日历草案，然后上交政策管理委员会。我们在审理这些草案之后，会转交给教委做出最后决定。
盟郡教育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多索说，郡教委一共有8名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几乎拥有全面表决权的学生代表。
We have a whole process of getting input.
我们有一个从各利益相关方获取意见的一套程序。教委的职责是在学年结束之前，也就是2018年年底之前，确定2019到2020的学年日历。
在全美范围，美国最大的纽约市公立学区已从2016年起把农历新年正式定为纽约公立学校的法定假日。近年来，各州推动这个假日的势头正在逐步加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开硕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主要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最近几个星期呢，有10多名女性站出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发表公开信，对一些著名记者、知识分子和公益领袖提出了性侵和性骚扰指控，引发巨大反响，也成为议论的焦点。有分析称，这类指控的大量出现推动了中国的“我也是”运动。中国的米兔运动折射出这个社会怎样的性别伦理，性别议题上中国的男权行为、思维和习惯是否需要反思和改变，这些思维定式如何侵害女性的身体、心理、人格和意志呢？请锁定收看北京时间星期二晚 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